你说这个台湾到底什么意思？
比如说呢，我们说平时可以说 Gnostic religion 或者是 Gnostic sect， 对吧？但是具体说下来的时候，你在说中文的时候，你想说这个 Gnosticism 这个 Gnosticism 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困难。首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总得说他这个什么什么教或者什么什么派吧。嗯，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嗯，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是叙利亚宗，这一派呢主要是在基督教会里面，所以说我们很可以把它叫做 Gnostic sect。 Gnostic 这个词现在西方有点像 cult 那种意思，但是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有没有朝鲜人？这什么看不见？
这儿没有，那也就
显然看不见吧。
嗯，下次买吃的东西可以顺便。
你这个办公室里都没有笔了？
就没有钥匙。
嗯，那你就收到一个词，你就拼一下。像这个词一定要拼一下。
嗯，这个词大家看见了吗？
这个看见
了。这就是然后呢，就是在所谓的叙利亚宗，就是那种什么 Syrian form of the Gnostic religion。然后像这个女人呢，主要就是在基督教会内部的事情了，所以说我们说她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波斯的有两个宗教，我们一般也把它叫做诺斯替，一个呢就是那个 Mandeism， 那个中文译名好像很不统一。然后麦克以前的那本麦克巴登那本书上面就呢叫做曼达教，我们现在还是用这个名字嘛。Mandeism 呢，它是那种就是说它是脱离了犹太基督传统的背景的一个东西。而且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一个宗教，而不像叙利亚中的诺斯替派，一般人是情愿在官方教会里面生活，只说我是受了基督的密传，我是一种那个精神上的贵族那种意思。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讨论一下叙利亚，因为这个是比较经典的，而且是对现代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种诺斯替的形式。在介绍这些诺斯替教派的那个教义啊，什么 credo 啊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是用这样一种顺序来，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大家对正统基督教会的思想和教义那些大家都应该是相当熟悉的，对吧？
不是都相当熟悉。
相当一部分都是相当熟悉，相当熟悉。那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种顺序，就是做一个打一个诺斯替的比方了，也就是说是从高处假设，对于这里没有教会人士吧？
没有。
那好一点，这种你不用讲说太危害信仰了。而就从最高处假设，如果这个最高处是，比如说你相信这个最高处是正教信仰，是在最高处，然后这么慢慢落下来，越来越有诺斯替的味道。但这样的比方本身是很具有诺斯替性质的，我们后面就会可以看到。然后所以说我们就首先从一个最接近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开始，也就是马吉安派，或者叫马克安派。MARCION， MARCION， 就是说呢，这个是一个在那个这家伙是在东部的 Sinope 这个城市出生的。所以说一般英文里面叫做 the master of Sinope， 就是因为他是在 Sinope 这个城市出生的。然后呢，他在马吉安的这个教会叫这个派别呢，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是影响最大的。首先是那个他是按照以前的教父的说法呢，就是说他是相当于那种整个世界都是，但是世界是希腊罗马世界，而不是整个世界了。就是满世界都是他的教会，而且他教会是相当具有严密组织的。同时呢，就是他在精神上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比如说，
能不能说一下年代？
都是在那个基督，就是都是在基督 那个钉上十字架以后，那么一两百年的事情。嗯，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诺斯替教派的背景都是在二三四这三个世纪，再后来呢，也就是逐渐的就淡出视野了。马基安他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到印证，也就是说，基本上每一个公教会，Catholicism 每个公教会的教父了，都是那种写过长长的著作来攻击马基安。这也当然说明马基安是一个很牛的人，是吧？首先是那个耶兰纽斯有一个，那个就是反对异端了，博异端论 against the heresy， 这个里面是对，基本上所有的诺斯替挨个挨个的批判，但是这个对每个相对批判的内容比较少，就是一两段。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公教会的始祖之一德普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吧？英文说 Tertullian， Deledulianus， 就是那个，他有句很经典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他荒谬，所以说我信，就什么 Credo 什么什么 Absolutum Est 什么的，这个是一句相当出名的话了。荣格以前就说是什么，他就是什么透过什么。诺斯替和佩顿的那种宗教的本质，然后看到了天主教的本质，但是话扯开了。德普良呢，他写过一本五卷的厚厚的书，叫做那个 Adversus Marcionem， 就是反马基安。Adversus 就是什么反啊、驳论啊这种意思。这本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教父那种是修对那种传统的希腊罗马的修辞呀，那种掌握已经的很好。就是说它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了，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窥得一个，对，虽然这话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窥得一个对马基安的思想，以及是对正教会对马基安的态度的全貌。就是说，对于 Bombos 这座城市来说，最野蛮、最悲惨的事情呢，因为他前面是在说 Bombos 这座城市什么。又民风败坏了，然后又什么，什么妇女野蛮了，对吧？就对于崩多斯来说，最野蛮、最悲惨的事情就是马基安是在那里出生的。马基安这个人呢，他比西徐亚人还粗野，比居提亚人还粗野，然后比什么住在车子里面的人，这是荷马里面的一个典故了，还那种不稳定，比马萨提克人还不文明，比阿马宗人还厚颜无耻。比雾还阴，比冬还冷，比多瑙河还善欺骗，比高加索山还陡峭。显然他把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全能的神，永独神的话给撕成了碎片。前面也就是秀一下他的文采了，但是最后一句话是相当值得玩味的。首先，为什么他说全能的神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还有就是他是怎么把它给撕成碎片的。要理解这话呢，首先要从马基安的教义说起。马基安的教义的这个由来呢，是一个从一个基本问题来看，就是，我有想问大家是都读过圣经的吧？就是说呢，在旧约里面，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神是什么，整天指挥着以色列人杀来杀去的，然后呢，以色列人犯了错呢，又指挥其他的部落来把以色列人杀来杀去，反正那神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不对，说这话我又该下地狱了，对吧？然后呢，就说从马基安的角度来说，旧约里面的神，这个耶和华，这个 Yahweh， 他呢就是一个公正的神，英文说他是一个正，是一个公正的神，但是呢，他没有新约所宣扬的那种爱，而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所宣扬的那个神呢，他是什么，对吧？就像最近，最近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不是发了一道那个，发了一道 Enciclica 说什么天主是爱吗？就是说新约的神呢，它是一种，就是一种宣扬的，它是宣扬的是 Agape， 它宣扬的是 Pilo， 拼下吧 ，L Alpha， Gamma Alpha Pi。Eta， 然后就是 Agape， 还有 Pilos 们就不用说了嘛 ，Phi， Iota， Lambda， omicron sigma，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 agapel pilof 了，这个是那个。
如果转换成英语呢，是 P I L
O P H I L O S。
啊 ，P I L。
比如说你说一个 pedophile 对吧？就这个 file。
啊。
还有一个是 agape， 就是那种什么，嗯，包括现在的西方语言里面还这么说的 agape， agape。然后这新约的神呢，他是宣扬了一种这种爱的精神，而且这样的精神一看就是很明显的，它是与那个旧约的神的形象是冲突的。虽然呢，就是那个，嗯，在新约的多数书籍里面都是什么又提到对耶稣降临的预言了，这是旧约里面什么又是耶稣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神了，但是这个问题呢，后面你又可以看到马基亚是怎么巧妙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嗯，好，就是呢，马基亚是借用了经典波斯基派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是有两个神，一个呢是高处的神。他呢就是那个，他第一个名字叫做摩纳，然后英文叫 Monad 还是 Monad 我不太清楚， Monad 就是原一啦，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原一那种意思，就说他是那种一个完美的至善的一。然后呢他还有一些名字，还有一个相当有用的名字就是 Beetle， 就说他是相当的深邃的，相当的 profound 的一个东西。还有个就是那个，嗯，在理解一般的说是一般思想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是说它是 arche， 就是它是那个开头。嗯，还有一个是 pro arche， 就是说它是在开头之前的。嗯，这个是最常用的四个说法，当然我们可以看后面可以看到赛特派他有更多的说法，这也就不说了。嗯，对他来说呢，主要的描述方式是否定神学的描述方式，也就是那种 negative 的，什么前面都是一个 alpha alpha alpha。 嗯，这样的这个是那个新约的神了。然后旧约的神呢，就是在一般的诺斯替派的思想里面认为他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德缪格 Demiurgo， 就是说那种什么建筑师设计师，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但是他并没有高处的神那种他的那种什么，而他呢一般来说是认为是无知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当然马基安他没有这么极端，他认为呢旧约的神是公义的但是不是爱，而新约的神他是爱。耶稣基督呢就是为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约的神，也就是用那个用德图兰的博士的语气来说就是一个 novus deus， 一个新的神。当然德图兰后面就要说你只要是新的神都是假的神之类的，我们就不说了。嗯，对马基安来说呢，这个高处的神和低处的神的这个分野呢，也就是新约和旧约的分野，也就是律法和爱的分野。嗯，这种保罗思想的这个分野，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吧？就是说那个，大家看保罗书信里面有很多，就是说阐明的是那个，就是说什么人不是信了基督的人，他就不是活在律法里面的，或者什么。基督用爱来成全或者代替了，就那个意思的律法呀，就这种。律法大家就是知道吧，就摩西当年弄的那些东西。然后后来的诺斯替派的批判是认为律法这个东西它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神的律法，一个是摩西自己的那些自己写想象自己歪歪出来的那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就是民族的传统 tradition。这是律法。爱呢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在路上碰到传教的肯定也首先来一句你知道什么是爱吗？这个爱和律法的分野呢，我就可以使我们认为马基安的思想它是绝对化的保罗思想，它是把保罗的这个分界线，
他认为他是保罗的思想，还是他把保罗解释成这样，然后保罗跟这个不跟他这个思想不一致，他就说是后人伪造的。
因为保罗写那些东西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差不多是这样的。 嗯，就跟那个那些圣书一样了，大家想解释出来什么就解释出来什么，对吧？然后呢，他是把保罗的思想推到一个极端的方法，就是把爱和律法给推成了两个神。但这里是用的诺斯替派的概念。嗯，然后这里也说一个德普良的说法了，马提安建立了两个不相等的神，一个是审判者，一个是 Judicus， 他是残暴的而且是好战的。然后另外一个神呢，他是那个温和平静完全的仁慈并且是至善，一样的道理。然后这里再说一些马提安的其他的东西，一个是马提安呢，他认为旧约是一本圣书，比如说他是真实的反映了那个这个耶和华他在他做了些什么，他的指示那些，而且他也认为那个是犹太人所相信的弥赛亚，他是总有一天会来的，但是这个弥赛亚不是基督，这个弥赛亚就不是这个 Messiah， 就不是 Christo。虽然这个只是一个语言的区别，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想象，弥赛亚它是梵语，它代表的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而基督是希腊文，它代表是万邦人所有人，因为希腊思想，希腊就基本上是普世的代名词，对吧？在那样一种社会条件下，就是说呢，就说虽然旧约它是圣书，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不应该去看旧约，不应该去相信旧约，因为呢，就说是基督教是基督教，犹太教是犹太教，这是马提安的观点。所以呢，马提后面会说到，马提安还编定了一个新约，就是新约的第一个那个正典，新约第一个 canon 是马提安编定的。嗯，然后呢，就是说一下马提安的思想，从很多方面来说呢，它并不是传我们所谓的 Gnosticism 这个词儿，首先是要有 Gnos， 就是说是那种那个知识，但是它不是一般的知识 ，Gnos 嘛就是英文的 knowledge 对吧？但它不是一般的知识，它是那种，比如说是什么通过神秘的途径得到的，或者是通过个人的那种超验。通过个人的那种超自然的体验而得到的那些东西，嗯，它是那种就相当于现在的那些那个什么来着，神 philosophism 相信那些什么东西了，嗯，这是一个，就是说呢，而且它是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那个都是从圣典出发而进行的一种比较逻辑的推论，这和一般的基督教的思想比较一致，而是和诺斯替的做法是相反的，它是比较偏重于逻辑性。然后马提安呢，他在教会史的地位中，他在教会史中还是地位相当重要的。首先呢，他是那个编定了新约的第一个正典，虽然这个正典呢，他是把所有福音都扔掉，只留了一个路加福音，同时呢，他把路加福音砍啊砍啊砍，首先是砍掉了那个，就是比如说什么大卫的儿子，大卫子孙耶稣基督家谱这种东西，因为这个是证明了他是那个从他就是旧约的弥赛亚，所以这个必须得砍掉，这肯定是犹太人加去了，这肯定是假的，他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是那个把所有的和现实有关的东西都给砍掉了，比如说他把那个关于施洗约翰的内容都给去掉了，因为施洗约翰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那他耶稣不是吗？
嗯，耶稣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人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就是把所有当时的真实存在的人物有关的那些东西全部给删掉了。他另外一个删掉就是旧约里面的预言，比如说什么他会怎么样怎么样的进来，他为什么提着驴子进来，还会有里面在那儿喊着何塞纳何塞纳什么的，嗯，这些也给删掉了。嗯，这样呢，他就得到了一个比较。用他的看法来说，就是比较纯的一个没有掺入太多犹太思想的一个路加福音。同时呢，他是基本上收录了全部的保罗书信，因为他是自己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活力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公教会的思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公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公教会早期的著作，这些基本上呢都是以抨击诺斯替教派为主。 比如说随便说一个，就大家应该是人都读过《老子》里面忏悔录对吧？里面有多少内容在骂摩尼教是吧？嗯，而马坚呢？
你说哪本书？
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而马基安呢，是作为这些那个诺斯切教派里面影响最大的，或者是什么用教会的人士来说，就是最危险的一个派别，所以说当然有很多东西来攻击了。而在这些里面，基督教它的公教会的思想就是以诺斯替的思想为参照，然后慢慢的去 refute 那些东西，虽然可能会掺入了一些它里面的内容，但是就慢慢的拒绝排斥这些思想，然后才得到了现在的公教会的思想。嗯，但是呢，马基安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也就是说，有个高处的神，有个低处的神，是吧？低处的神他是哪来的？他为什么要创造世界？然后他的为什么他又什么，比如说什么不服从高处的神的命令啊那些事情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因为他只是借用了诺斯替派的思想，而没有进行具体的阐述。嗯，至于具体的阐述呢，我们是主要是能够现在能够从赛特派和瓦伦廷这一派的著作里面见得到。好，下面来说一说可爱的赛特派。嗯，赛特派呢，我们只知道它是以前出现过，而且是很流行的一个教派，它的历史呀、地理呀那些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只留下来了几本书。就是在埃及不是挖出了一个纳吉哈曼迪的 library 吗？这是在除了早期教父著作以外，这是目前研究诺斯替宗教最重要的一个文献库。它其实算是在那个埃及的地下的一个小罐子里面发现的，然后呢里面的东西主要是用科普课文写的。 Coptic 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古代的埃及文的后裔之类的。科普特文的东西呢，一般能够看到的科普特文文献，它当然都是希腊文的翻译，这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埃及是希腊的埃及。在那个赛特派的经典著作里面呢，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在纳吉哈曼迪 library 里面发现的一篇叫做那个约翰秘传或者约翰秘经，然后就是那个 The Secret Book of John， 或者是那个，然后如果是不大赞同他的话，就把它叫做 Apocryphon of John， 就是说他是约翰伪经。当然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相信他的作者是约翰，但是呢，至少他在这一部经书的开头是自称我是西门的弟兄，是什么的？是。对不起，是雅各的弟兄西比，他和雅各都是西比泰的儿子约翰，就是他是自称他是使徒约翰了，耶稣的使徒。耶稣的说呢，在他开头呢是叙述他是到了耶路撒冷的殿里面去，然后呢就碰到那个一个法利赛人，注意法利赛人在后来就成了一个犹太性的通用的标志，而与外邦性相反。这样的分野就是即使在现在我们也是很容易见到的，比如说当一个犹太人用很贬斥的语气说的那些高音的时候， Every guy is guy to the Yiddish。 也就是说呢，他是那个法利赛人对他说，就是你说什么耶稣说那个拿撒勒人欺骗了他们什么的，然后把使他们背离祖先的传统之类的，然后呢他就很郁闷，然后就那个到了旷野里面去，然后呼叫什么然后又叫了一顿，然后最终天上出现了异象。然后呢这个异象首先是一个青年的形象，然后变成了一个老年的形象，然后变成了一个仆人的形象，然后这三个形象呢是那种就相当于是那种在最后就是在一起了那种意思。这也比较难理解的，就是那种很玄奥的说法。然后呢这个形象，然后约翰很害怕，然后就说然后耶稣就说你不要害怕好了，我现在要来教给你一些神秘的知识了，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于是耶稣就开始说了，这个最高的神呢，它叫做原因，它叫做摩拉。那么首先说它是那个没有什么可以在它之上的君王，它是一切的神和父，然后是一切之上不可见的一 the invisible one。 这是说它的高了，然后后面就是那个后面就有很大一段的那个否定神学的东西了，就说如果要不还是来雷特和文档搞完编辑了，算了，没编辑到呢，写到那。然后，这个呢，它主要说明原意是不缺少的，它不缺少什么东西，它是无限的，没有限制的，然后它是无法检查的，然后也是无法测量的，也是不可见的，然后也是永恒的，无法形容的和没有名字的，无法命名的。所以这里很多的性质呢，就前面说到这个最高处的神，它有两个名字很重要，就是一个是 Arche， 一个是 Bro Arche。 这两个名字它在这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呢？就是说比如说是它无法测量，原话了，是因为没有什么出现在它之前去测量它，因为它是最初的，它是那个在最初之前的，所以说当然没有什么东西去测量它了。这样的逻辑呢，到了后面就是它不是完美，也没有福，也没有神性，而是远远高于这些，远远超越了这些，并且呢，它非大非小，它没有量，没有质，当然它也是那种什么不可就是那个刺眼的不能看的光了。这个是一个在基督犹太基督传统里面很容易见到的说法。
不是那个不能见的光，不是刺眼的光，
它是不能去看的光，不是 invisible， 就没有什么不能去看的，是说它刺眼了，
过于刺眼，所以不能。
就差不多这种意思，这是一个那种传统里面很常用的比喻，闪图也就这么几个比喻是吧？然后呢，它是那个不可见的灵，它是那个一个 invisible 的 spirit， 一个 invisible 的 pneuma。然后呢，它是原一，它是。
他就直接说这个最高的神是灵。
他最高的神就是一个 pneuma。
牛
吗？就咱这个牛马不是吧？然后呢，而且在后面是经常都把它叫做那个不可见的 pneuma。然后呢，它还是产生已有的已有。这个已有呢是诺夫系这个里面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概念，ion， 英文叫 ion， 已有
翻译成 ion
啊，对，然后就是这才就是什么永恒的那种意思，但是呢，在诺夫系里面，它就是什么从神里面流出来的东西，放射出来的东西，流下来射出来这种意思。然后呢，他是那个后面就在说那个神他是怎么产生出来了这么多个已有了，以至于最后神性居然把我们这些无聊的东西都给弄出来了，这是一件很猥琐的事情。然后呢，后面就要说这个了。首先神自己是那个产生已有的已有，但是呢，如果我们说第一个已有的话，那是指的巴比伦。这是在赛特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赛特派有很几个名字，其中一个就叫做 Babylon， 就是他们姓 Babylon， 这个叫 Babylon。 它是高处，它是从高处流出的神的一个阴性的化身，就说就相当于做个比方的话，就是耶和华从亚当那儿取出一块取出一个肋骨做出了夏娃，就这种意思。它是从神里面来的一个神的阴性的化身，神自己是阳性的。然后呢，已有通常一般都是那种叫做英文叫 physics， 然后希腊说 physical， 就说是那种一对一对的。比如说呢，这个神自己，然后就和 Babylon 是一对的。 然后这些乙酉呢，它的全部的总和叫做普雷洛玛，普雷洛玛就说是那种什么神的全体呀、啊，整个的神，整个的神性，整个的 divinity。
就是它组成了一个宇宙。
就说就是那个最高的神呀，那些东西的所谓对，就是那个他所有东西，所有那些和神有关的东西的集合，就是普雷洛玛。然后呢，它是那个感觉上就是从天花板上面一直掉下来一条链子，最上面是那个 Beetle，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好了，最下面这个就是索菲亚。索菲亚呢，小姑娘不懂事是吧？然后她就那个。他就有一天，然后起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造一个什么和我自己相类的形体，而且我不想经过我的伴侣的同意，然后我也不想经过高处的那个不可见的灵的同意，然后我就想造一个东西。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这已有的都是有大能的，所以说他们心里想的什么，然后这东西就出来了。于是呢，就是出现了一就造出来了一个形体。但是呢，因为一般的创造的过程就和人一样，它是需要一个阴性的乙酉和一个阳性的乙酉，它才能造出一个比较完美的东西来的。然后呢，索菲亚自己就怎着弄出了一个东西来，于是它就是不完美的，而且长得和索菲亚一点都不像。
这就是人了是吗？
不是，这是耶和华。
啊。
然后呢，就是那个索菲亚很后悔，然后他就把那个藏了起来，放在什么云中间的一个放在云中间的一个座位上面，这样呢上面的神就看不到他了。好了，这计策本来说是应该是那种很英明的一个计策吧，结果没有想到，因为那个造出来的东西里面呢，它是具有了索菲亚的那个大能，于是呢他就自己逃了出来，还获得了力量。而且呢，这里再说一下，就是索菲亚，它叫做亚达巴奥，就是说是那种孩子过来，就这个意思。这就是那个在这本书，在这本经书里面呢，称这个德缪哥，称这个耶和华呢，主要就是用的这个名字亚达巴奥。然后呢，注意一下，就是说他是那个创造德缪哥的，创造德缪哥这个过程呢，他是在无知的状态下，他在 agnosis 的状态下 ，unknown 的状态下，那个，或者是换个英文好点，就是 ignorant 的状态下，在这样的状态下，因为这个知识这种灵知它是最重要的，诺斯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没有缺乏诺斯，没有知识，无知是最大的恶。所以说这么造出来的东西，它当然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那我问一下，这个索菲亚不也是知识的意思吗？
索菲亚是那个神的智慧。
那这索菲亚和这个诺斯是什么关系？他们俩如果都是知识的话，这两种是什么区别？
在那个在一般的说法里面，就是一般说什么，你这人很有你这人很聪明，很有智慧，这当然是索菲亚对吧？
那诺斯呢？
诺斯这个就是首先是在一般的人话里面，诺斯就是知识。
人话。
在那个就是不是那些什么很宗教的语言里面，诺斯就是知识的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英文说什么 know 对吧？和这个才是一个来历。格里姆第一定律，这个最词和这个浊音变成了清音。Gnosis。然后就是人话里面就是知识的意思，至于在宗教里面意思呢就复杂了。那个君士坦丁堡的那个大教堂还叫 Hagia Sophia 呢，对吧？然后呢，这个德缪哥呢，他被称为是第一个阿孔呢，就是说是什么那种统治的那种意思，统治的。然后他呢，因为现在又逃出来了，然后又获得了索菲亚所赋予的大能，就是他很高兴，然后就创造了很多。他就创造了些什么，又创造了很多东西，什么七个阿孔了，就是七个这种能力，七个这种能力，七个这种东西，七个这种东西，然后还创造了365个天使，准确说是什么，这七个东西为自己创造了六个什么，然后这六个什么又给自己创造了七个天使， 然后好像还多创造了一些东西，然后凑起来数就365个。然后呢就是那个他获得了很多能力以后，所以他是那个在创建这遗影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不熄灭的火焰来创建的遗影，他是用的火，也就是说呢，而且呢按照秘境的说法，就是说这个火呢到现在还没有熄灭之类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德缪戈在秘境里面形容是那种 empire， 就是那种没有接待，就说什么不敬神啊，不孝敬父母啊这种意思。因为呢他就是说他呢就是说自己是我是神，除我之外没有神，这话很耳熟是吧。这话当然就是旧约里面那个叫耶和华的家伙经常说的一句话。然后这既是一种无知，因为他不知道上面还有这么多东西，他只知道他的母亲，上面的这些什么很精细的很漂亮的结构他一点都不知道，然后他呢就只知道他的母亲，所以说他还可以说一句我是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那个很 arrogant， 很傲慢，因为呢他就是很自大，因为他就是他不把母亲当神，他说我是神，他对他创造的那些天使说，那时候还没人呢。当然他还说就是我是一个极度的神，除我之外没有神，这句话完全就是旧约的说法了。但是呢秘境里面说这句话其实正好透露了他是那个除他之外还有很多神，因为呢否则的话他是基督神，这是秘境的说法。然后呢索菲亚这小姑娘犯了错事，然后很伤心很郁闷，然后就在那儿到处走来走去，在那徘徊。然后呢这个徘徊，然后后来他就是他是对应了旧约里面说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句话。然后呢这个秘境里面的基督说摩西这话说错，他不是在水面上面运行的。然后他就那个德缪戈呢因为创造了很多天使，然后把自己做的什么和上面的东西很像很像，除了档次差了很多以外。这个是这个如果大家熟悉柏拉图的话应该知道什么就是意识和这象征东西的区别吧。然后呢就是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当然是不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个索菲亚呢就最后就是又悔改呀，又祈祷啊，然后又赞美那个不可见的灵的什么呀，然后呢最后大家原谅他了，然后他就被提到了他的儿子上面。但是呢他因为犯了这么大的错，他不准再做遗影了，不准他没这资格了。然后呢就说要一直等到他那个就是他犯这个错被弥补了，他才能够做第九个遗影。然后呢遗影方向
一共有九个遗影。
遗影的个数就是说是那种什么地这种这么一层一层下来的第九层，
第九层还是第九个？
就是应该是第九层的那个，就说是最下面的那个了。已有的总共数目一般是30个或者50个之类的。
所以有的教派也说有300多个。
这太复杂了。然后瓦伦提的教派是相信是30多个吧。然后呢从已有天上传来的声音就说是人存在，人子也是存在的，人呢但是就是指的那个高处的神了，人子是他和巴贝洛生出的这个遗影，就是基督，他都是那个天上的东西。然后呢人子是高处的神和他伴侣的儿子，而人就是高处的神自己了。德缪戈呢一下兴起，就和他所创造的这些遗影一起创造了一个亚当出来，就是说什么这个天使创造了这个灵魂，这个天使创造了这个灵魂，这个天使创造了这个灵魂。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后面的里面就是有365个天使创造了人的365个部分，好像什么反正你能想到的地方都是一个单独天使创造的，有的地方还被分成了两半，一半一个天使来创造，七种力量创造人的七种灵魂。但这时候呢亚当他还没有生命，创造这个亚当他没有起来， 然后呢，不是索菲亚一直在那请求吗？我想把这个，我想把我给予他的力量收回来，你们能帮我想点办法？然后呢，于是那个神就派下天使来，告诉德缪哥，你向这张脸里面吹点从你那个从你身体里面出来的气。然后他大概就会起来。
稍等一下，神派下天使来，这天使不是这个德缪哥创造的吗？
就说这是高处的神的那些东西。
告诉这个德缪哥，德缪哥就照办了。
因为德缪哥他是无知的嘛，他比较愚蠢，然后他就吹了，结果他没想到呢，他吹的这个东西其实是索菲亚所赋予他的力量。于是呢，好了，这个人起来了，然后什么，相当有力量，相当强壮，而且看起来金光闪闪的。德缪哥很不高兴，他的那个天使就更，他的那些阿孔们他也就更不高兴了。于是呢，他就把亚当给拖到了那个一个叫做什么死亡的阴影里面，就是他就从不死的东西变成了凡人。然后呢，就是就把那个亚当给塞到伊甸园里面去了。然后呢，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叫做生命之树，当然这树呢上面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这个树的什么按照秘籍里面说什么这个树的枝呀，什么是死亡。这块是罪啊，这块什么，然后呢就只是亚当天天吃那东西，然后起初把亚当弄得不怎么样一点，然后呢基督就来了，基督让亚当去吃那棵智慧之树上的果子，
基督就是最高的神和那个阴性的东西生出来的、
对，基督就只是亚当要去吃那棵生命树上的东西，然后后面后来就成了创世纪了。
基督变成那个蛇吗？还是
然后是基督去指示的，但是那个蛇呢它是什么，蛇是德缪哥的东西，然后那个蛇呢就指示亚当要去吃那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乱七八糟的。至于这个是怎么创世纪，这个说法是怎么创世纪合起来，我还没有怎么想通，但是他说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基督把智慧树上的果子给了他以后呢，他又具有了光的 epinoia，就真的好像还没看到中文里面翻译的，一匹了，派，还有卡，纽，我没错，还有卡，还有卡，哎，比诺耶，就还是有什么，就那种什么智慧啊那种的意思，但是和诺斯的意思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后面呢就是开始说那个那些阿孔，然后。那些德缪哥的东西他是怎么去和那个天上的神的东西来展开为了人的灵魂这个事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然后弄来弄去说反正把人给弄得挺惨的就是了，大家想象一下大家生活的生活愉快是吧。这里内容实在太多也就不讲了，但是呢这里再说几点，就是说在那个秘境里面和旧约相比有很多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是那个秘境里面的那个基督呢，他经常就是说，摩西是怎么说，但是其实不是这样。比如说前面说的是摩西说是在水面上，但其实不是在水面上。那还有就是，比如说诺亚方舟这事情，然后摩西说是耶和华降下来大洪水，然后那个走到方舟上面去了。然后呢，这个的基督说是，那个德缪哥降下来大洪水，然后呢，高处的神把里面一些。比较有高贵的灵性的人给藏到一个地方去了，感觉上像一座什么小房子呀之类的地方，就没有被洪水淹死。然后呢，还有一个，这种做法呢，就比马吉安还干净利落的解决掉了那个旧约正确性问题，因为马吉安嘛很郁闷是吧？他还要一边要维持说旧约是正确的，而且一边还说旧约在这东西是不好的，你们不能去相信他。这样就觉得说摩西说是错了，什么一切都解决了是吧。其实犹太基督传统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很多变化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早期的犹太教还有每一个基督教的每个伊斯兰教传统里面对那个创世纪的神话的叙述都有点不那么一样。这个比如说是那个伊甸园的故事吧，对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很不一样。 或者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一种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神话是基督教神话往深处推往深处推的一种形式。这个扯远了，他就说是那个，因为就是那个是那个亚当的肉身了，对吧？然后而且是那个那个基督教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撒旦看到就是路西法要看到神要把这么高贵的东西，让这个丑陋的长着毛的这么难看的生物来去做基督，然后撒旦就很不高兴，就反抗了这个说法。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密经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就说呢，这是基督说的话了。不是前面列举了一大堆天使吗？这个天使创造这儿的，这个天使创造那儿的，这个天使管这儿的，这个天使管那儿的。那他在后面说，掌管其他感情的，我还没有告诉你。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写在苏鲁芝的书里面。好像这个说苏鲁芝说习惯了，索罗亚斯德或查亚斯图是吧？就是说这个时候嘛，就感觉像就是那种，虽然这是很基督教的东西，这是犹太基督传统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就那种，以下天教东西就进来了。而且呢，这个这篇文本呢，它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一个长的版本呢，后面就把这个苏鲁士这段书给 append 到后面去了。好，另外呢，就再说一下，就是在泛特教里面的禁欲倾向。就刚才讲到了，而且就是高树的神和低树的神不是在争夺人类的灵魂吗？然后呢，低树的那个德缪哥那家伙呢，然后就看着夏娃啊，好漂亮啊，就是起了淫心，然后就把夏娃给诱奸了，生了两个，然后呢，一个叫做好像一个叫 Eloi， 然后呢，神把那个叫 Eloi， 就把那个叫该人把这个叫做亚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该隐。所以这里又和创世纪不一样了，创世纪的该隐和亚伯都是那个亚当生的，然后呢，德缪哥看着该隐是好的，于是就让他去掌管上面的那一片，然后看着亚伯是不义的，于是就让他掌管下面那一片。然后呢，按照密经说法，直到现在，由于最大的阿孔他的那种什么阴谋啊之类的吧，人类性交的行为还在继续，而且他在属于亚当的那个女人的体内植入了性欲这种东西，然后呢，于是他就通过性交，他就那个什么复制身体了，就人类种族得到延续了，而且他还往里面吹入伪造的灵魂 counterfeit spirit。 这里注意一个概念，就是说那个因为是索菲亚吹进去的那个灵魂是好的灵魂，就说是那个属于高树的灵魂，而德缪哥呢，因为他所有东西都是伪造的，都是照着高树的东西的样子来造的，所以说他自然不及高树，所以说他是伪造的灵魂。这里呢，诺斯替教和其他的亚伯拉罕宗教很不一样了。在一般的亚伯拉罕宗教里面呢，就是说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然还有其他的和亚伯拉罕有关的宗教。在一般亚伯拉罕宗教里面呢，就是说，性这个行为，首先它就是一种什么不得不要的一种那个肮脏的必需品，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繁衍后代。而诺斯替的信仰呢，是认为性这个东西它最大的恶就在于它能够繁衍后代，因为它繁衍了后代呢，所以说就是那些阿孔想禁锢人类的这种行为才能够继续下去。这样的做法到了实用的里面呢，就是成了比如说在一般的基督教里面的诺斯替教会里面，因为早期基督教是一个神秘宗教，这一点就那种秘仪了，比如说雅典神教不是有厄留西斯秘仪吗？雅典神教的Eleusinia，你看有厄留西斯秘仪，就是什么你要先一步一步的在那，然后你就得到一个更高的秘密在这儿，然后最终才能达到最高秘仪。早期基督教也是一样，首先呢有类似于现在说的 layman 啦，现在说的俗人的那种，或者是佛家说的居士，就这种意思。然后就是一些那种，还没有接触到比较高的秘密的人，然后是叫做什么来的 ，gatakumai， 还是什么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是接受了入会礼的，被 initiate 过的，然后呢，他就可以去接受更高的秘密，比如说在那个。大家都知道，不是有那个 天主教的弥撒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那个 Dies Irae Domini 对吧，该进墓的是安魂，该进墓的是安魂曲里人的时候都可以听到这一段。然后这一段呢就是所谓的只有那种接受了比较高处那种被入会了的人才能够听的。
是
什么？在早期的教堂里面呢，门口都站着一个人，你进来的时候一看你没入过会进不去，就是在表就是在弥撒到了这一段的时候，没有入会的人全部都能踢出去。然后呢，背景讲完，就是说在一般的诺斯替的基督教里面呢，是只有就是说是那种一个是比如说阉人，然后呢还有终身禁欲的那种苦修者，还有处女，他才能够那种被 initiate 进去，他呢才能够接受到这个比较高级的秘密。而一般人呢，你整天那个做那事情弄来弄去的，这些人不准进去。这就是一种那个很这里的意思就和这里虽然似乎和一般的基督教很像，但是感觉就它内在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再比如说曼达教了，它是那个其实说曼达教呢，它是讲的俗人信的这个教叫做曼达教，而高处的这些神职人员呢，他也是不准结婚的。但这样的不准结婚的意思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不准结婚是不一样的。这里就也差不多快完了，再介绍一下那个其他的几派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瓦伦廷的这一派，他的教义呢基本上和塞斯派很像，但是就是说可能诺斯替味道不这么重，而且呢他是那个比较偏基督教一点。瓦伦廷派呢，他在思辨上面引入了许多比较新的东西，比如说他对那个这些遗俑应该是哪几个哪几个哪几个，这些探究的比较清楚，而不像塞特派一样只说有这些遗俑，塞特派们就关心这个天使叫什么名字，这个天使创造是哪。瓦伦廷这一派呢，在瓦伦丁自己活着的时候是相当的流行的，当然死了以后就不怎么样了。瓦伦丁这人很强，然后差点坐上罗马的 Episcopus，这个词中文应该怎么说？ Bishop
啊，行，如果 Bishop 那就是
主教。对，罗马城大主教，罗马城 Episcopus。Bishop 这个词就从 Episcopus 来的。然后呢，根据同一个人说下来的事情呢，就是在罗马城的这次 Episcopus 全区里面，我们可爱的马吉安也差点坐上了罗马城主教。但是他不是差点，瓦伦丁是差点，但是马吉安的只是他是一个候选人而已。当然不是马吉安和瓦伦丁合的话，罗马也玩完了。这派别呢，就是有许多那种隐修的人很多了，而且就是活得也比较长，在欧洲都是，在拉丁世界都是到了四世纪才消失的，而在希腊世界，比如说在埃及。那是他们的那个罐子里面都还有我们瓦伦丁这一派的文献。这派文献主要一个是攻击那个攻击律法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这个，然后就是那种比较还是比较哲学、比较思辨的东西。虽然他也是宣称是从耶稣那得到的秘密教义。另外呢，这里再说一下那个就是经典的那两个波斯的诺斯替宗教了。一个就是那个摩尼教，或者说是大家喜欢看英文小说叫明教，但明教和仙教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这里好像很多人都没搞清楚似的。摩尼教呢，大家想一下，一个是对公教会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就比如说奥古斯丁是吧。如果大家看过奥古斯丁忏悔录的话，可以看到他是怎么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怎么不大那个什么教都不大信的，然后后来是进了摩尼教会，但是那个做雷曼了，没有入会，但是呢他后来又到
了。中文有这样翻译叫墓道者，就是仰慕的墓道者。
不是，他是已经加入了这个，但是没有 initiate， 他是加入了摩尼教。
他加入了吗？
他就是说是，
我以为就是他这个清醒的
积极分子没改变。
一
杯打人没改变是吧？
什么
没改变？没有改变的清醒。
转身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是他后来就描写他是怎么进了他是怎么又思想上一步一步去进宗教会，然后又怎么进宗教会，怎么做宗教会的操作，然后呢就说这些。另外一方面就是摩尼教嘛，大家知道和中国的关系是相当多的，这点就不说了。我相信这可能会有人是研究这个的吧。
丛林男是不是
略有了解，没有研究。中古三一教呀，摩尼教、
天
教、天
教、
景教，景教也是一个宗教里面。
这里顺便说一下，景教嘛是那个是那种一性论的教派。一性论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是吧？就不多说了。基督学是一个不大有趣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前面说的 Mandism 嘛。Mandism 呢，其实它是，我对 Mandism 的了解不是太多呢。我就除了会觉得 Mandism 的那个那些圣书啊、装饰真是好看。那真的，因为它可能还是闪族人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嘛。你看一般的中世纪的东西，虽然做得再好看，但是一个是那种古典的味道没了，然后呢又没有，又不像真正的闪族人这样能够把握闪族做的东西的精髓。这个曼达人呢现在活着的也不多了，但是比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是成两个村了。撒玛利亚人大概应该是很愉快的了。
给耶稣水和那个
耶稣自己也算撒玛利亚人，
耶稣自己是犹太人。
撒玛利亚是犹太的一支吧？
是撒玛利亚应该说是个
是以色列的一支，但是不是犹太人，因为撒玛利亚就是那个是那个犹太人被巴比伦掠去了以后，被那个 captivity 以后，然后现在成为撒玛利亚人的那一支呢，他是还是活在那个撒玛利亚。然后呢他们就后来教义上有很多和犹太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虽然是在 Galilee。 这个 Babylon Captivity 呢，这个东西是对犹太基督传统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使犹太基督传统里面多了很多波斯的东西。
没电了，
没电了， It's been hot。包括就是在这些一般的那个，像就算是在诺斯基镇里面，也是可以看到很多波斯影响的痕迹的。比如说你要说爱人都是怎么来的，是吧？这里面说的就是那个，明教和那个 Mandism 呢，它的那个爱人论是绝对的爱人论。它这个爱人论是和那个，和叙利亚中的诺斯基教不大一样的。叙利亚的诺斯基呢是高和低，有知和无知，但是无知这个耶和华他不是一个很恶的神，他从道德上说不是恶的，
是公义的神。
这是马先生，但是一般的就觉得他不是个什么东西了。
他
反正就是高师的里面东西里面创造犯，
他至少是造物主是吧？
他是创造东西的。然后像明教和曼达教的话，一般就是相信这个低处神呢，他是一个恶的神，恶神。就是那个Mason 的
那
个，
是高低吗？有高低是他不是两个对立的，
就也也可以说对立两极了吧。刚才高低说习惯了，不好意思，就相当于是那个仙教里面一个是阿波拉马斯达，一个什么，对，善恶人，反正一个是阿修罗，一个是地火。然后就是这个波斯的影响，包括你看就是在犹太教里面也很能够看见什么，比如说天堂和地狱，在传统的犹太教里是没有的，但是在巴比伦以后的犹太教呢，它就多了这种概念，并且这种概念就是到了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被 canonized 了，
就是说被加强了，
就是被那个写进经典了。
这个我想问的就是尤其到多罗什发代，然后才有，但是这一段究竟是从哪来，我一直没查。
这段
是不是就黄昏那个
口头传统 oral tradition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封面的？
这种东西，包括这种什么路西法变撒旦这种，通常来说是和基督教的。嗯，也没有那么晚，就是那种，嗯，因为基督教这个一直都是一个神秘宗教，大家不要看到现在的信心教的人好像感觉自己的这种东西好理性好理性，然后读圣经都是当成 literal 的东西来读，但是基督教传统上是一个神秘宗教，它就是那种什么，包括很多故事啊，都是来掩饰一些特别的，都是来掩饰一些道理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前面提到一个萨特派，那萨特派是不是他比较崇拜那种高处，所谓高处的那种有知的神？
嗯，高处的神是看不见的是吧？
对。
他太深了，然后你只能看到耶和华。但是呢，你就说你要尽量按照高处的神的做法来，你要信基督。
那就是说我刚才听你讲的那个过程，就是人诞生那个过程大概这样子。就是高处的神派了他们的那种天使，然后造出了这样一个神，但是神这个是造出了人，但是人这个时候是没有灵气的，然后、
嗯、人是那个人是得没有得到的，
是他是高处的神派下来的吧？
嗯，不是人这个都是得没有得到的，是耶和华造的，
是耶和华造的，
人是得没有得，是耶和华造的，只是说这个气是从人身体里面的这个灵气了，就是索菲亚的气。
是索菲亚的气。
对，
那么你前面提到说是索菲亚通过耶和华吹到人的身体里的是吧？
或者说是大天使的，
是索菲亚给耶和华的。
他为了就是索菲亚为了
从耶和华
对
对
吧？
对，为了对，为了从耶和为了从德缪哥这儿把自己的力量给弄回来，
然后往人的身体里吹一口气。
就是让耶和华往人的身，就是让最高的神，然后建议德缪哥往人的身体里面吹了一口气。
那最后这口气是谁吹的？
这口气是德缪哥吹的，但是呢，那个气的来源是从索菲亚里面来的。
啊，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说，天使那个耶和华为了削弱人的力量，然后就一直欠的吃生命之树上那些其他的部分。然后天使却告诉他说，就是要
去吃
智慧，该吃智慧之果，对吧？
确实，智慧之树上的果子，
就吃那个果子。然后，
生命之树上面果子是不好的东西。
对啊，他吃完了以后就被耶和华驱逐出伊甸园了，对吧？后面就是创世纪的事情了。那么人究竟为什么会被造出来？他的目的是不是仅仅就是为了赎罪？然后。
不是，
来，
人是那个，是那个德缪哥也听到上面，因为上面突然传来这声音，然后呢，德缪哥觉得很爽，然后他就说我要造这个。
就是所谓你说那个德缪哥实际上就是耶和华是吧？
德缪哥是耶和华。这儿再说一个，就是那个这个书里面的说是，这个造出来的东西它有三个名字，一个叫做亚达巴奥，也听说过，就是孩子过了。这个呢叫做萨克拉，就是就是阿这个一般叫阿拉尼语还是亚兰语？
萨克
拉。那个 Aramaic 一般叫阿拉尼语还是亚兰语？
亚兰语。
那就是亚兰语里面的什么蠢蛋的意思？他还有第三个名字，就是这个可怜的耶和华了。他还有第三个名字叫做那个什么来着？撒玛耶的。就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它是那个一种魔鬼的形象，是一种神的愤怒的那种感觉。因为撒旦呢，最初是作为神的愤怒、神的使者而出现的。比如说约伯记里面是吧？他是去试探的，所以他叫撒旦，是他试探的意思。
那实际上就是说，在那个天主教里面，他的教义里面，人的原罪来自于他吃了。就是那个生命之树上面的果子，对吧？
人的原罪，天主教里面人的原罪是来自于他吃智慧之树上面的果子，
对吧？那么，那从根本上来讲的话，人本身又是上帝造出来的，然后高处的神又骗了。
这和天主教没关系，这和
天主教一个是这个赛特这个。
后面不是他利用，就是他那个有一部分教义是和他相重叠的吗？
他是那个。这个是对创世纪故事的一个重新解读，一个 reinterpretation。
他是为了把基督从旧约里面脱离出来，旧约里面就是把基督完全新约完全和旧约割裂了。
嗯，这个它牵扯不到多少经验和就业问题，这种逻辑推理是马迪亚这种无聊人才能会去做的。
但是他确实要要否定旧约所宣传的某些东西，
他是否定旧约所宣传的某些东西，
或者说不否定也不行，因为你不否定这些东西的话是不可能使自己的宗教向着非犹太人传播的。
嗯，诺斯替这些东西虽然是那个虽然一般说是有很多东方意见，但是它本身是希腊的，比如它借用的名字是吧，这是那个柏拉图的书啊，有没有歌，诺斯替这种是就是那个按照有一个研究者说法说叫做对于犹太教的过分急速的希腊化，传统基督教是一种比较和缓的希腊化，所以这里希腊是希腊化的希腊，不是希腊的希腊。你大概还有什么问题吗？
讲完了对吧？
哎，就是我来问你，就说他这个高速的这些教义什么，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个具体的组织啊、仪轨啊，这个
不是说最近又在埃及那边发现了一批介绍关于那个犹大的东西吗？
好、哦，然后以前有一本那个犹大福音嘛。
嗯，对。对，
这本可爱的犹大福音呢，就说的那个故事就和那个耶稣的基督最后诱惑的故事差不多。大家可以把它写成是基督最后诱惑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刚刚 Rocket 的那个可爱的小说。然后呢，这个他那个主要就是说的是那个，他是那个犹大了，然后他是。在那个做那个是受了是神或者耶稣的指令做那个事情以后，他是先沉到哈德斯里面去，然后又怎么，然后他是先到哈德斯里面，然后再到天上。
啊，那为什么？他是不是做了一个最大的牺牲的人？
他是最大的一个牺牲的人，而且他是什么？那经里面是说是比如他你的名字会被万人唾骂，但是你什么你在天上会是最大的那种意思。
是问题。这个也是四世纪左右的，
嗯，
这个犹大福音它也是四世纪左右，
差不多吧，三四
也是那个时候，三王时，
八还是
我记得是四世纪啊，好像国家地理上面写是四世纪。
这么近啊，我一直以为三世纪。
这个差100年有。影响
到什么？影响不到东西，反正就是到了那一，然后越到后面，然后就是那个，那些人越来越堵在修道院里面，然后还不敢来接那些，怕被人看到可能课外写东西要说什么。
他是那基督教被确定为正教是在哪一个文化方面？历史世界被确定重要？
正教的话，那个米兰设立只是宣布宗教自由。然后在《君士坦丁》，
就是
肯定
是
大一个时期，但是，也就是说，在被确定为正教之后，又出来，在四世纪的时候又被写成了一部。
但是那个是在那些讲经版的，
流传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写出来一部。
对，
那么这一部到底是，那就肯定不是犹大写的，对吧？
你不能这么说，
每个福音的话都是他的使徒写的。如果按照
你没有多少理由可以相信路加是路加写的，或者约翰是约翰写的。
反正摩西五经肯定不是摩西写的，是吧？
但是摩西是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
摩西是有，应该是有过的人。一般说来，
是在后面没有确定。
考古学家当然。但是
你那个早期基督教的那些人，早期就是现在圣经正经里面的东西，只有保罗书信中的几篇可以确认是保罗写的，其他都可以认为是 apocryphal。
是吗？
这是现在一般流行的那个 textual critic 里面的。
是流行的，
但是他是被相信是由使徒真实，
但是也有很多证据是不会超过特别晚的时间。比如说第四福音最早，第四福音文本早于公元98年。
啊，对。
对，那也不会特别晚。
但是那个，多马福音大家知道吧？
嗯。
这里越扯越远了，这是 圣经文本，新约文本分析里不是有个经典的 synoptic problem 吗？就说为什么那个前三部福音长得都这么像？然后呢，后来就是什么，后来就有个什么两个那个，那个什么 two source type of system， 然后一个是 Mark and Primacy， 就是那个第一本是马克。一名搞不清楚，还是改用天主教的吧。第一个是马古，然后那个其他三然后同时他们三个都从那个一个叫做 Quell， 我们一般叫做 Source Q， Q 是 Quell 的缩写，然后就说从这里面来一些东西，但是从构出来的 Quell 的内容呢，是在味道上相当具有诺斯替味道，而且还和那个被相信是年代相当早的多马福音是一个，是差不多的。
我刚才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假如用到像诺斯替这样一个词的时候，大概包括什么样的内
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你可以说这个宗教比较具有 gnostic 的感觉，这个是宗教比较 gnostic
偏离于叫
正教，不是 Gnostic 嘛，首先就是一个高低，然后一个诺斯，就这两点。
然后是不是他还带着火星旧约的倾向？
一般很多都是火星旧约的，就是保罗基督教不也是火星旧约的吗？而且也有学者认为保罗自己就是半人半神。
实际上这些教派本身是不和那个基督教本身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吧？
他们是
属于早期的一些，
他们是活在早期基督教里面的。早期基督教没有一个正的教会，就是一些这个神父下面一批人，那个神父下面一批人。
教义有
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都说了，我是什么，我是属这个的，我是属那个的，你们不要这样。
都是愿意相信这个基督将在，不是这个
这个上帝将在世上
早期诺斯就是完成另外一个东西，
复活的时候是肉身真的复活，广大教
会。你要想早期基督教什么东西的话，你想一下法轮功是吧，就那种感觉，完全就一个组织，然后大家、在一群人聚在一起过着兄弟姐妹的生活，哇，比法轮功还邪教，然后而且基督马上就要来了，是一马上就要毁灭的，哇哈哈，我们信基督的就可以得到复活是吧。而且早期基督教没有后来的圣教的这种 rigidity， 没有那种组织，也没有一个完善的教义，教义都是这群教父在攻击诺斯替的时候攻击出来的。
对，他是不断完善，然后就说不断的去迎合这个大众的口味，他才能够流传下来。然后诺斯替没有做到这一点，诺斯替教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诺斯替因为他是那个神秘性比基督教比就现在成为正统的那个教会要大一些。
其实我有一个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因为基督，我是这么理解基督教的，他倡导的就是一种爱，然后如果说每个人都做善事的话，啊，然后就可以得到上，就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关爱，然后上帝关爱你，如果你又做了善事的话，你可以在此后上了天堂，然后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大众都比较接受的一种。
死后等不上天堂了，是要等到审判的时候才会上天堂。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大众比较能接受这样一种教育，也就是说我做好事，用最普通的这样的白话讲，就是如果我做好事是会有好报应的。但是我刚才听，比如说我刚才很感兴趣的就是在这看那一部分教义里面，他提到说人只不过是按你说就是耶和华一不小心造出来这样一个人，最后
的
到底是沦为了一个高处的神和耶和华之间斗争的一个工具了。然后他实际上到底是被耶和华抛弃，又被高处的神抛弃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如果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被抛弃的话，他必然不会相信这样一种教义。
只要我们人类都死光了，索菲亚就会得到救赎，对吧？
对啊，我觉得这种教义的话，还是让每个人都去牺牲自己。
他通过这个东西
又没有什么回报。
他通过这个东西啊，他解释了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所以有些人。
对，就是有些人会信，但是更多人的话可能宁可愿意得到一种救赎，不愿意说我仅仅通过自己的牺牲而让另外一帮人得到救赎，然后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只是付出我的生活，对吧？
不是，
其实按照那个道教的教义的话，人最后不就是沦为一个高处的神和耶和华之间斗争的神，有
被炸人斩了。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肯定是普通的那种老虎大众承受不了
的。我觉得这种，
你刚才说
有这种想法是因为
人性的时候没有这么多钱的，还有个平衡的
说法。
嗯，他一个是他是秘传，
我听了老百姓来说，他
一个宗教是秘传和普传的就很不一样。比如说雅典人人人都像人人都去拜宙斯拜雅典娜，对吧？但是你要如果要拜德莫特尔的话，你要去厄琉西斯拜德莫特尔的话，你有很多手续慢来，就是普传和秘传的区别。基督教到后面变成普传宗教以后才获得真正的流行的。基督教起源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神，一个比较神秘主义的分支，对吧？
这个事实上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在二战时期消亡不光是就是仅仅是俄罗斯的，其实当时有很大一批神秘，就是稍微比较教派全体消亡，
全都被基督教撕掉了。
整体来说，从历史阶段上来说，整体应该是就是从文明发展上，应该宗教这个东西它是应该脱神秘化的，
基本上要么被基督教吃掉，要么被摩尼教吃掉了。
这个
教派
我做这些东西，它也有一个，它不是说因为基督教壮大了，所以宗教的这个，就是因为一个宗教，它要从原始宗教转为成熟宗教，它必然是一个脱神经化的过程。那么没有脱神经化的过程，那些宗教就只能弄一下，然后最后消亡了。
但是神秘化的组织又会不断的出现。
对，但是它一旦是神秘化的组织之后，它就必然不能得到一个强大的一个这样的官方机器来助力。这样最后就是一旦正规就成熟的宗教已经成体系了之后，任何神就是带有神秘意味的东西都会被压下去，所以它整个是一个人一个历史上的必然性。
也不是，有另外，你比如说那个，你他前面说那个是一种，就是正教他传的
摩尼教怎么叫？不过摩尼教已经很摩尼教很普遍了。
就是说正教嘛，都是通过正统的那种经典嘛来传，然后所说的东西都根据经典来。 然后秘密教就是说我传这些东西都是，比如说是基督他秘密传给我的，没有传给别人，对，只有告诉我了，你只有听我的才能知道这个东西。而且它的特点呢，一般几个特点就是它会告诉你，你通过我这种方法来修，就是来修炼的话，会更快的达到你所要的东西。但是呢，你不能质疑我说的任何的东西，你只要信任我，你就不能质疑我所说的任何话。但你不信我，这样你有选择的余地。你信我之后，你如果有选择了，你就不行了。对，这就是跟密宗是，跟那个时候的密宗他那个时代，因为密宗他之前不是佛教的，他之前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宗教，然后后来才有了佛教密宗、印度教密宗。然后他说的东西跟这个是一模一样。他也告诉你说我看的这些东西是神，这个在佛教里边他说是释迦牟尼是秘密告诉我的，但是在其他教里边他说是其他的神还是秘密告诉我的。但是呢，它是跟那个他刚才说的那个都具有完全一样的特征，那都是就是秘密。然后呢，也有一步一步的过程，就是你到了哪个层次，你接受哪个层次的灌顶，然后你才能看下一部分东西。有些东西你绝对不能让，就是你没到那个层次，绝对不能给你看。
对，
都是这样。它也是一个典型的秘密特征，但是它这个它在印度本地现在消亡了之后，也是跟他说的就进入这个轨道，然后就消亡，因为太秘密嘛。你，但是它。复活了，为什么复活呢？他传到那个从尼泊尔传到西藏之后，他在西藏复活，因为他和西藏的那个政权获得了结合。因为西藏现在密区还是很还是完全像那个宁玛派，他作为就是跟他说早期的基督教员，他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组织，他都是每个上师自己跟自己的徒弟传，一代一代传。因为宁玛意思就是古旧，就是传了这么多年传下来还在，而且没有。但也有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定趋势，就是密码牌现在已经势力相当薄弱了。正统的像那个格鲁牌，它就不是非密教，但是密教在西藏目前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蓬勃发展的一个。
而且密教在西藏嘛，它是和西藏本土宗教里面的一些东西
结合的非常
有相似性的，
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它几个特点，第一它和政权获得了结合，它的那个政教合一。第二个，它是结合了本土的原始宗教，像那个本教，它获得了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它走了这两个通俗化的路子，没有固守自己的完全自己完整的一套，但是它的精髓还是秘密宗教的精髓。现在还是你要看一些经典的话，还是不能给你看，还是要跟着这个。而且你在选上师之前，你可以对他怀疑，你可以，但是你一旦信任这个上师，你一旦选中他为你的上师，你就绝对不能够怀疑。然后他告诉你的东西，你都不能告诉别人，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崇拜的其实就是那个大
神。而且他崇拜的人，他拜的人也不是佛，也不是那个我一般的佛教里面拜的释迦牟尼啊、观音啊，他拜的是一些秘密上师，也就是这些像是不是一般人都能看见的。一般那个寺庙里面都一般的大众祠堂，对，就是你每个人进去都可以拜的，还有一些小的，必须是教派内人士进去才能拜，都是画的是一些根本上师。一些像等等，就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例外，至少目前它还没有消亡的迹象。
我觉得牛马也可以消亡。
也就是说，其实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说，它不像正常的，就是基督教或者说伊斯兰啊，一般宗教的神宗啊，它寻求的是人的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救赎，它只是追求。
基督教并不是寻求世俗意义上的救赎。
它只是追求一个方法，就是按你说吧，就是追求一个方法。就他只需要知道一些东西，他只要从
通过知道你就获得了救赎，你知道这些东西以后你就被救赎了。
也就是说他
并不是因为一个神的审判，在那个审判簿上看着你的名字张三进天堂李四地狱，他并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你知道了跟诺
就是获得了作为那种知识体验
菩提，
对吧？就是你悟了，对吧？
对，
就是你被救赎了，就是你悟了，你就是被救赎了，
对
吧？
不是这样吧？
是这种感觉吧？
这个
什么？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旧约的上帝给的是这个代表这个公义，给的是律法，然后新约这个耶稣他带来的这个是恩典和真理，他把这个恩典和真理是放在一起说。
还有那个，
我说我理解一个，我觉得一个宗教如果想真正能够在大众的，就是大众范围内得到很广泛的传播的话，我觉得至少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它符合大众的感情取向，比如说它符合现在每个人那种道德取向，这种 和有相悖的地方，或者说至少
没有哪个宗教会和人的道德体验是相悖的。
就是它至少不能和现有，比如说我们要强调我们要有追求真理，我们要行善，我们要爱其他人。
是呀，我们要追求真理呀，我们要追求个诺斯呀，我们要行善呀。
我就说
你都是你要对其他人好一点呀。
我觉得它至少是有三个特点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说，他至少要保证你如果信我的话，我会给你一定的，就是普通话讲的这种好处，会让你得到一个回报。如果你不信我的话，第三点是，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能就有一定对你有一定的惩罚或者害处。如果说，也就是说，这所谓的威逼利诱，加上又符合大众的感情取向，它就可以。
威逼是不一定的吧？就像一般的印度的宗教。
对对对，没问题，没有。
就是说，不一定是全部对，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想要在大众范围内广泛的传播的话，他是应该具有这里面至少说我应该有好处，也又应该不违背大众的一个感情取向的。也就是说，
诺斯宗教并没有违背大众的取向啊。
我只是想表达一下为什么这个教派会消亡掉的一个原因，我的一个理解。为什么说这样一个诺斯替教派，我理解的为什么会消亡？我感觉就是因为他追求的是，你如果悟了，你就得到救赎了。
对。
但实际上，作为普通，就是只具有一个普通知识水准的一个人的话，他是不会理解说为什么我知道了一些知识，我就会得到救赎。我救赎以后，这个形式我不可理解，
但是
我根本无法理解我这种救赎对我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他如果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从一种感性的得到一种感性的认同。
嗯，对不起，再来点 background， 就是在诺斯替派时。流行的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神秘宗教基本上就是你随便拉一个人，他一定是信一个什么神秘教，所以说这样的感情基础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刚才这位同学也提到过，说诺斯替当时在很上层的这样的一个上层的一个阶级里面流行的，
并不是上层阶级，而是说精神上的上层，
就
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上层。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他为什么在这种所谓精神上层里面这些人里面流行？因为这些人很多人他就是追求我要得到一种悟，我要知道一种知识，我要能在一种，比如说现在一个法轮功拉过来，可能很多人觉得你这个逻辑上有漏洞，可能就不相信你了。那么像这个教派的话，他可能在逻辑上显得很无懈可击，他解释了从旧约到新约很多很多别人无法解释的问题，那么这些有所谓的知识阶层他就会相信这样的一个教派。但是普通老百姓一看我悟了，对我没有任何直观上的好处，那可能我就不去相信他了，而且我不信他也不会对我什么害处，对吧？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这是相反的吧。一般知识阶层不是以前追本有一句话吗，就是说是那个各教啊，那个the philosophers say， 哲人是各教皆伪，百姓是各教皆真，官人是各教皆有用。
嗯，
有这么一种说法。而且一般信神秘宗教一般都是比较底层的人，你看就是信法轮功的有个多少知识阶层的人，对吧？
这个
对，
这个我是有想法，因为我前面做的这个事情是可能跟这个土地有关，
但是他当时
是目前生存的一种地方，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说，消亡的不只是就是诺斯在这
边，
当时大部分
的神秘宗教
很类似的，其实可能说形式上就是土地，包括在这些巫毒教，它是巫毒教，
我觉得其实巫
毒在。巫毒不是近代的东西吗？
就是它，但是它很类似这种形式，一方面对，然后包括还有一种很以前很古老的一个很奇怪的宗教，我记不清名字，曾经被人从那个拉出来说古上不是很是将军宗教，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很老的东西。
霍托鲁。
对，但是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它最
那不是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吗？
那个教派，他追求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他
他并不是追求一个就是说那种所谓的就是说解脱或者救救或者说深入天堂这类东西，他追求的就是和所谓的神明有一个精神上的接触，就是说得到所知道。然后我的想法是，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在这个时期之内出现了这样的，就是所以几乎所有的神教派都流行于体内的追求，就是
因为那时候人都比较没追求。
我之前做的是一个，其实我是比较认同就是弗雷德者做金枝的，他金枝的人是一个想法，就是在当时来讲，整个世界当时人真的是他们相信世界是可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发现世界的规矩，所以他们试图去追求世界的某些规律，因为世界一旦有规律，只要任何事情一旦有规律，那么直接导致后果就是规律很探求，可探求自然可控制，可控制那么就自然可利用。也就是说，其实探求可知也就是探求可利用的一个前提。但是后来发现，逐渐的，可能过了，比方说到了20世纪末是到30世纪这个左右的时候，发现以当时的水平来说，无论通过比方说这些所谓的教义，发现最后所追求到的一个仍然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很多东西，最后导致这个世界依旧是不可知的。那么在不可知的情况，所有的宗密教解释都不可知的情况下，人对这个世界的可解释性就绝望，绝望之后，那么就把宿命追求于某一个某一个
就重新到主人那里去，
就是神界是决定一切，神界是无力的，整个世界是规律是不可知的，仅仅是遵从神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全部宗教出现了，我们只要判定神，那么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解脱。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基督教上的成熟宗教就压倒了一切。我觉得所以包括很多密教，我觉得好像不管是从那个时候到包括直到沿用到近代上部中那种，或者甚至一直流传到现在有些可能还残存的一些密教，他们基本追求这种就是一个可知性。总体来说还是探求
这
个所谓的，
这是精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年代，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年代问题，就是说他刚才说20世纪左右，那么在20世纪左右出现了另外一个，就是还是我说的佛教嘛，就是佛教之前就是在20世纪之前，在也就在贵霜王朝那个之前，佛教里面是没有佛像的。比如说在那个时候已经佛变了很多年了，但在佛变了很多年到20世纪这个时间之内，大约几百年的时间，在佛教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关于佛像，他认为佛是不可知的。
佛像不是从希腊人那儿搞过来的吗？
对，但就是说在20世纪左右突然在印度的多个地方突然出现了佛像，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目前这些年代没有留下来，也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从发现那个就是从佛像诞生之后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佛像最早是从哪里出来的，为什么在此之前佛就通过比如说一个菩提树或者说一个台呀、或者是什么东西来象征它，但那个20世纪左右突然就出现了佛像，就是整个佛教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佛像，为什么之前因为它严重规定是不能够造佛像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到目前没有很好解释，当然有很多艺术史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变了年代，但年代基本上就在那个1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时候，也就是我觉得这个整个世界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模式。
那顺便来
就
那
就
在再战前的剩下
的，就是跟他说的那个趋势一样，就是整个所有的宗教都开始趋向世俗，
对，
也就是说这种
他们就更想去膜拜一个就是存在的一个，
事实上应该是有人大概说公元20世纪
有一个有人格的
整个生产
最早也是希腊，也是希腊，
包括东方的话
也是希腊，
就是解释时代，
然后不是一个说法，说是希腊人进了佛以后发现没东西可以拜，感觉很不爽。
然后西方化生产的是达到了这样的状况之后，依旧发现世界
就是跟你是东西造
的，那么基本就绝望。那么所有不可知的东西那么多，归结到一个只有神圣可知，
那
我
还
都不可知。麻烦你去调查一下，给我
调查现在的。
所以原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世界规律的一个笼统的概括，所有神就是一个世界，一切的规则一个模糊的东西就叫做神，后来就把神具体化，那么规则只叫做神经。
没有，但是现在这个20世纪以来，人又开始把这种神只是代表。
这个也是因为他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在因为其实科学是在这一方面是
科学在这一方面和那种就是很原始的很原始，在这一方面的观点上面，就是世界肯定是它成功，以科学的观点上世界是完成的，那么所有东西都有归结到一个规律上发展。
特别是
科学，它作为科学观点，
是
可以的话，就是一个概念上的。
但是科学的观点。
你科学观点是一个可持续，真的不要这样。
科学观点可以让大家去实际上很多需要当时在塑料内部上的
下场，是不是？
你
在
当
时很多
人打都打不
中病的，
对，
这也是关键。
现在很多这个神秘学观念都是从基督教反引的。
现代的，尤其在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不是那个神秘的东西又比较发现了吗？
不行，
是这
样。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到就是很多很多神秘学的东西，它已经加入了很多基督教元素在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很搞笑。
因为神秘学的传统就是从中世纪下来的，中世纪有卡巴拉对吧？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曼，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曼达教和马提安教育的混合物，比如说中世纪卡十四世纪的 the Catharians 对吧？
但是就是它其实一直围堵在教会内，
这条传统就是一直从，因为这些的话就是虽然说是它消灭了，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人信，
包括那个时候稍微是有稍微是不会了，最近的
微博的
教会，
第三年都四年，
那个时候抓住教会都不敢抓小微商，
接着讲
这个，你们要继续忍住，
有没有谁去过共济会？有没有谁入过共济会的？谁入过共济会的？共济会要求要有个要相信最高存在，所以说不想入。下面一个。